圣灵带领我们的敬拜。弟兄姐妹，时间过得很快呀、啊！在过去的五个月的时间里啊，我们查考了一本圣经书啊，是彼得前书。我昨天一看，哇，五个月的时间啊！我跟荷兰弟兄交替着去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啊。这个主题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做夫妻啊，它是实际上是一个系列的讲座啊，它分很多集。那我跟荷兰弟兄后边会用我们俩不同的角度来分享神在这个话题上的一些神给我们的启示。在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读一节圣经啊，是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啊。他是这样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次读到这些圣经呢，我就想起我自己20年前受洗的那一天啊。当我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的长老跟我讲说，凡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啊，我回家就很激动啊，我就跟我的太太说啊，我说我是新造的人啊。我怎么样啊？有没有变化？他说啊，你还那样。一年以后啊，我又说，你看我在教会开始参与一些服事了啊。我说今天我很激动啊，我在教会里带领做谢饼祷告啊。我说你看我今天怎么样？他说没大变化。神做事但有他的时间呢。我在主里边5年以后，在带领查经的过程里，实际上我总觉得是我在组织啊，但是神借着这个5年呢造就了我啊，他预备了一个人，所以5年以后，我的太太主动跟我讲说，哎，说你好像有点变化啊，10年以后，那他说他说你变得很大。20年以后，他现在不再说我有什么变化了，他很愿意配合我啊。我们俩在主里边的服事非常的默契啊，我们俩有很多的分工。所以我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主的恩典里活出神的话语来啊？圣经上说字句是让人死，圣灵是让人活的。所以神的话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枷锁，成为一个另外的一个要求，它不是的，它是要让你能够活在他的话语里啊。诗篇是这样说，说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光来，使愚者通达。所以当你把神的话放在你的生命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成亮光一样照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让你能够看清楚，让你能够有信心，让你能够坚定的走每一步。但是我们经常会有弟兄姐妹来找我说，我信主了以后，我的生命还是那样啊，我该遇到的难处还是难处啊，我的生活里一地鸡毛，现在还一地鸡毛，我的家庭婚姻里边的一些征战好像没有改变。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还不够爱主，是因为你还不够爱主。诗篇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耶和华的有福了。如何能够爱主呢？爱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爱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那么重要呢？约翰一书的4章19节，我们翻到下一篇啊。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之所以能爱主啊，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刚才的圣餐，我们的弟兄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他先为你献上自己的生命，是他先破碎，是他先流血，为你献上了赎罪的代价，我们才有资格和能力爱。哥林多前书的16章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 所以爱主非常重要。那么，神怎么让我们爱他呢？如果我们想谈到我们的生命要活出神的爱来，神的光来，我们怎么能爱他呢？马太福音的22:37-40，我为大家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爱神、爱人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的总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一定得活出爱神爱人的这样的状态，而且你要先爱神才能爱人。我一会儿会来跟大家讲为什么会说先爱神才能爱人。很多人说我主日在教会敬拜呀，我也参加查经班呢，我也祷告的，这算不算爱神呢？这是爱神的一些表现，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爱神，不在于这些行动，你是不是真的爱神，是在于你的心。约翰福音的4:24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你人可能在这儿，你的心在这儿吗？你的人在这儿，你的灵跟神连接了吗？你人在这儿。你真的爱这个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吗？所以主在约翰福音14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你怎么爱他。约翻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首先有两条，第一，你要有神的命令。你如何有神的命令啊？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对吗？要读圣经，有了神的话语，然后还要遵行。所以我们很感动啊。最近我们有一些弟兄啊，他们真是愿意去试着把自己的生命啊，把自己的每一步都放在主的手里，然后看一看神的美善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家庭里，他们刚刚买了个新房子家具还没弄齐呢说我要把这个家献给主教会查经班先到我家里让我想起了那个五饼二鱼的小孩子那五块饼两条鱼对这个小孩子来讲很重要的但是他把它献给主，神就借着这个孩子的爱。去祝福这5000人，当然后面我们来讲，这不是5000人呢，因为他只算男人呢。你看一看，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把神的话行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我们有的家庭说：“哎呀，我家里弄了一个很大的阳光房，哎呀，还没人住呢，先给主。”我非常感动这是爱主的表现，神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你要尝尝他的滋味主恩的滋味是怎么尝的呢？就是你要勇敢的把自己放下去，交给神。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跟我们生活切切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夫妻关系的话题。最近呢，因为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呢，慢慢的开始准备进入婚姻。我也看到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已经进入婚姻的家庭里边呢，有一些征战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把后边的一系列的话题就这后边几周我们可能会连续的讲到底婚姻是一个在神眼里在神的旨意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婚姻关系呢是人和人之间第一个关系在神以下，我们刚才说要爱神。爱人，当你爱神以后，你的第一个关系是夫妻关系。在你没有进入夫妻关系之前你的最亲密的关系是跟父母的关系。但是当你进入婚姻以后，你的第一个关系是夫妻关系。 这个夫妻关系超过我们和父母的关系，超过我们和儿女的关系，超过我们和弟兄的关系，超过我们和亲戚的关系，超过一切关系，它是第一关系。神造世界呀、啊，是很有秩序的啊，他先有光，然后有空气，然后有陆地，然后有植物，有动物，最后造的人。神传福音也是有顺序的，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犹大全地，再到地极。所以神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里也设置了顺序。所以当人不知道这个顺序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人的顺序啊，英文叫 priority 啊，顺序搞乱掉啊。这个尤其是不认识神的国度啊，常常有一些啊引导我们来错乱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些啊方式啊。我查了查哈，就《三国演义》里啊，刘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兄弟如手足啊，妻子如衣服啊。”这这个妻子不重要。衣服和手嘛，那你肯定是手重要，衣服不重要啊。大禹治水，大家都听说过，大禹治水十年啊，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他很忙啊，事业很繁重，路过家不进去，为什么呢？我的事业还没弄完啊，这不是一天两天，十年，曾经有三次进家门，第一次老婆怀孕了，第二次老婆生。抱了个小 baby， 第三次老婆带着孩子十岁，说你进来待一会儿，我不能去啊，我忙，我工作很忙，我的这个很伟大啊。你会发现中国人呢，很容易把婚姻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第一个牺牲品。所以我们小时候啊，父母两地分居那很正常啊，我爸爸在内蒙古，我妈妈在北京，我们好长时间不在一起啊，很正常。我们自己现在这条新移民也正常，对吧？我们的自己在这儿有一半人在中国，我们也很正常。我们觉得这好像似乎是正常现象啊。这是因为什么？长期的这样的愿意把婚姻当成一种牺牲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我们的婚姻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啊，有些人就把婚姻分成了啊一分到一百分，我们打个分。我觉得这不太容易打啊。然后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给大家啊提个醒，你们自己思想一下。他说婚姻其实就三种状态啊，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一种状态叫可接受的状态。什么叫可接受状态呢？就是我也了解他了，就那样了啊，我也改变不了他了。然后呢，这个我也不太求太多啊，就这么过吧啊，这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呢，是忍受的状态啊。刚才第一种状态是接受的状态，第二种是忍受的状态。说，哎，要不是为了孩子啊，要不是为了家呀，要不是我是基督徒啊，我早就跟他离了。哎呀，这没办法，坚持吧，忍着吧，啊，这是忍耐的状态。还有一种状态是享受的状态。哇，感谢主啊，我的婚姻真好啊，我的妻子太完美了啊，我的丈夫太棒了啊，我每天都是这个享受在这神赐给我的美好的婚姻里。这是享受的状态。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里边这个享受的状态的婚姻有几个哈、啊、举个手我看看。嗯啊，哎，我看到一个，哎，这个我看到了，大鹏家的妻子举手了，哇，感谢主，啊，我在婚姻辅导里面辅导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举手啊，哈哈哈哈，感谢主，对啊，对啊，咱们这是感谢神。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在婚姻里面有这么多的无奈和这么多的困惑呢？是因为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啊，我们并不知道婚姻的旨意是什么，神在婚姻里到底是什么。我们总觉得我爱你，你爱我啊，这个没什么其他的，我们就在一起吧啊。但实际上只是你爱我，我爱你还不够啊。 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征战，又遇到很多的难处啊。如果我们只把爱情啊当成我们婚姻的唯一的基石，你会很快发现爱情会褪色。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刚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是把那好的那面给你看啊。等你靠近一看，嚯，好，一个大罪人，把你伤害的一塌糊涂。有些人呢说，哎呀，我这个婚姻是以孩子为基础的啊，维系的。你会发现啊，如果你把孩子当成你们婚姻的维系，很快这个孩子就成为你们征战的导火索，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矛盾的终点。然后呢，最后你会发现你所爱的这个孩子变成牺牲品，变成受伤者。所以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丈夫呢？如何成为神旨意里的妻子呢？领个结婚证，办个婚礼，然后说，哎，这就是丈夫了，这就是妻子了，就这么简单吗？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啊，任何工作都得受 training， 都得培训啊，都得拿证书啊。请问你受过 training 吗？啊，你拿过证书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婚前辅导啊。啊，这个心理学的啊，生理学的，给你讲讲。但是我们要接受一个什么样的培训呢？我们要接受创造你的那个神，他为你讲解的，他定义的你婚姻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上帝在婚姻里的旨意啊，我们就会在一个很难很难的境地里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打开一个新的篇章，来借着神的话语，打开解开神的话，让它成为亮光，照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来看一看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预备的那美善的经历，好让我们能够信靠他。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啊，我们第二章的18到25节啊，这是起初神设置婚姻的时候他对人的安排。2章18节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看见，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在主旨意里的婚姻家庭的第一章啊，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的目的，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奥秘啊，我们今天来一点点的分享。我们都知道这是在创世纪啊，这前面的第二章啊，他仔细的讲神创造人之后的啊一些这个设置婚姻的过程。我们要注意到啊，神在6天创造这一切啊之前，他都说这是好的，有了光这是好的，有了空气这是好的，只有造了人以后他说不好啊，有个地方不好。什么不好呢？说人独居不好。所以这是一个神对所有人所说的话。人生来你会发现，我们喜欢跟大家在一起，我们喜欢有朋友，我们喜欢有陪伴。在这个西方的一些著作里边，那个鲁滨逊漂流记啊，那个鲁滨逊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这个陪伴，他就会疯掉的。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人在一个孤独的一个环境里，他常常会疯掉。所以人神创造的时候是不是独居的啊？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他是需要啊有陪伴的，需要有朋友的。在人长大的时候啊，他需要有伴侣啊，要跟他在一起。 这是神创造人的一个旨意。第二个，你会发现是谁说要有配偶的？是神说的，不是一个人说，哎，说我这差不多，我得，不是，是神说的，是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不是男人自己找的。那这个配偶的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神让人等候了一段时间。你要注意到它里面很多细节，说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说完了这句话就马上造了吗？没有，他把一堆动物拉到他跟前，起名字，亚当就给他起名字。亚当那时候非常有智慧，他给他起名字，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起完了以后他说，哎，没有那个能帮助我的配偶。然后所以你发现配偶是哪里来的？是神为他预备的，不是他自己找的，不是他自己找，这自己到处看的。特别小心，这是对那些还没有进入婚姻家庭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就是神会为你预备那良人，你要等候。我们不知道神让亚当等了多久，但是他让他睡了，然后造了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神造了这个女人以后，把她领到亚当的面前走了多长时间，但是我相信夏娃一定是手拉着神的手，一步一趋的跟随他。所以姐妹是要跟随神的，跟随神的带领，神就会把你带到他为你预备的那良人的面前。所以实际上这个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婚礼的场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婚姻是什么状态啊？结婚的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以后马上，我可以看到一些年轻的人一听到这个就很激动啊，这个马上进入婚姻。男生站在前面对着神啊，对着，如果他在教堂的话，那就对着十字架。然后呢，女生的爸爸拉着女生的手，在婚礼进行曲里当当当当走到这个男生的后边，男生回头，这就是创世纪二章的描述的，对吗？这个女人被创造她的父亲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他们把手放在一起，神说你们二人要成为一体。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话题哈，话题是什么呢？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她是女人。要发现这个女人不是神用泥土的另外创造，这个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上的一部分创造出来的，它代表的是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在本质上有相同点，对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用婚姻来让我们了解他和我们的关系，也就是教会的关系。这两个人能够联合在一起的原因是有本质的相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合一的敬拜，合一的组成教会，我们有本质的相同，是什么地方呢？是圣灵的同在。所以在婚姻里，我经常听到姐妹讲，哎呀，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样的人。错了，对吗？你们是有本质一样的。如果是神匹配的婚姻，这个婚姻里就有相同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着这几节经文呢，我们要来展开看一看神在婚姻里的安排。进入婚姻有三条，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离开父母。一对新人他们要进入婚姻，第一条要离开父母。我每次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就有这个下边的这个做父母的姐妹弟兄啊就跳起来，哎呦，说你这个讲的有点问题啊，这个让我的儿子这个结了婚就忘了娘，娶了媳妇忘了娘啊。有些不信主的人呢，甚至拿这些呢来成为一个攻击基督徒的 一个口实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在上面打，我给大家读马太福音10:37，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说的啊，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有些人就拿这些话来诋毁基督徒，说啊，基督徒都是不爱父母的，基督徒连儿女都不要啊，这个所以基督徒是坏的啊。但是不是这个真正的意思？我们还记得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特别的想念、挂念他的母亲，地上的母亲玛利亚。他在十字架上把玛利亚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对吗？我们在旧约里，在讲到摩西十诫的时候，前四诫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第五诫啊、后边的六诫讲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第一关系就是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蒙福，在世长寿。所以在基督信仰里，神给我们非常大的祝福，就是让我们有能力，然后我们有信心，根据神的旨意来活这个生活。那这个离开父母到底什么意思啊？离开父母并不代表着一定是跟父母分开住。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决定权不能够再跟父母搅在一起。你必须在思想上独立，你要在经济上独立，你要能够自己在心理上独立。这是任何一个准备进入婚姻的人必须准备好的。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基督徒啊，包括我们自己啊，有些40岁左右的基督徒，我们从中国来啊，跟父母已经分开很万里之遥，万里之遥。但是我们会常常发现，这个父母的手哇，穿越万里啊，来操纵这个孩子的婚姻啊，来干涉到孩子的婚姻里，这是很大的在主里边的过失。这个很多的家庭啊，连去这个寒假出去哪玩，哎，得听听妈妈的啊，听听爸爸的啊，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关心他们，但是你是跟妻子是一个人啊，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是我们要能够自己做决定。那么还有更厉害的啊，这个妈妈爸爸不想啊离开啊，我们在温哥华的有些家庭。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住得很近，没事就到孩子家去，为什么？有钥匙，没事就开门去了。为什么？房子我买的，我来看看你又怎么样，我给你送东西来啊，我给你买吃的了。哦哟，三天两头的没事就要进去啊。我相信大家在主里边时间长的弟兄姐妹，你会理解到在一个家庭里，他一定要有安全感，他一定要有隐私的保护的。所以这些父母其实他们没有想过，他反过来他就知道了。他在家里跟他的老公如果正在亲亲热热的在说点悄悄话，然后有点亲密的小举动，砰，儿子进来了，哇，对不对？你想别人怎么带你，你要怎么带别人？你要离开，你要离开。所以我特别的给那些即将成为公公婆婆成为这个叫什么，还有除了公婆婆还有什么岳父岳母啊，给这些弟兄姐妹，我给你们一个忠告，你们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在婚姻的时候离开，在婚姻的时候放手。我们的父母常常有什么，有滥情啊，五岁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有的姐妹讲，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我女儿啊！我这是看着都不顺眼。你要把它交给神，不要放在你自己的眼睛里。神匹配的都是最好的。你要习惯我们的爱，要 transaction， 要慢慢的过渡到夫妻的，让他们能够夫妻相爱。千万不要插手。我们会发现，常常是家里的最大的第三者是谁啊？就是父母。父母的参与，父母的插手，导致儿女婚姻出现问题比比皆是，而且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在教会里也很有很多。不只是儿女痛苦，因为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自己也苦得要死， 哎呀，我这么爱他，我这么给他买东西，哎呀，他们都不理我啊！买了东西给你，过了天去，吃了没有？连动都没动，心思都不在那儿，心思都着急死了，对吗？所以盼望着弟兄姐妹啊，能够把这个好好的礼物、宝贵的礼物，按照圣经的旨意交给儿女。那么年轻的父母、年轻的进入家庭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也要意识到，这个不只是说你们的父母要放手，你现在就要准备好。当你生了一个小 baby， 你抱在怀里好可爱，你要知道有一天我要放手，我要让他自己长大。如果一个孩子从来都是依靠父母做决定，这个孩子永远长不大。如果一个孩子永远靠父母，哎呀，说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这个孩子永远是妈宝的话，永远长不大。这是父母在教养儿女里面一个很大的失误。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我把儿女放手了啊，那他不孝顺我怎么办？不会的，不会的。如果他是一个主的孩子，他就有神的话，你做你爱他的方式，按照神告诉你的方式放手，他就会按照神的旨意去孝敬你。你觉得你拉着一个儿子，你说这个儿子我拉着他来孝敬我，你不知道当你放手以后啊，你多了一个人，不只是儿子，儿媳妇也来孝顺你了。你不只是一个女儿孝顺你，女婿来孝顺你了。神的旨意是大的，你试一试，这就是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敢吗？就如同我们的弟兄说，我把这个我的房子新房子交给主，你敢吗？你要去愿意去尝，你就会发现神是美善，投靠耶和华的有福了。儿女呢，必须要离开父母，才能够和妻子联合，中间插着一个杠子，永远联合不了。所以要父母要离开，然后就有第二步，就是要与妻子联合。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呢，都是分灵和魂和体三部分。身体的联合啊，我们都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啊，身体的联合，魂的联合是什么意思呀？魂呢，它代表你的心思意念，代表你的感情，代表你的感知，所以要在这个部分也要联合。这个有点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往往不太容易理解姐妹，姐妹呢比较容易理解弟兄，但是弟兄很难理解姐妹，为什么呢？弟兄比较粗心呐。我们经常是，我在这个教会里经常看到这姐妹哇哇哇哇哇的哭啊，这个弟兄的是怎么是莫名其妙，什么情况这是啊？我们老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弟兄在被造的时候啊，神是让这个弟兄来看管、来修理这个园子的，所以弟兄出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他当他不知道问题的原因的时候，他往往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姐妹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让你的弟兄知道你的难处。但是呢，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你会发现，这个不能够在婚礼的连接啊、联合是非常普遍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如果在婚姻里啊，或者在这个恋爱的关系里，你知道你旁边的那个人他心里想的最重要的三件事吗？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最想要的三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对，我今天不让大家在这儿回答啊。我们在这个小组分享的时候，几乎没有答对的。顺序可能这也许能沾点边，但是顺序绝对错的。他认为最重要的，结果他是最不重要的。为什么呢？魂里边没有联合。你并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你并不理解他。如果我们的魂里出了问题啊，你在身体的联合上就出问题。魂里没有问题，身体上就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和姐妹啊，他们在身体的联合上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弟兄的感动就是眼目的情欲啊，一看啊，我的妻子真美丽啊，我要跟她联合。这姐妹说，这刚才还不爱我呢，现在又来这个，不理他。 所以我们老觉得弟兄老急，哎呀，说我这妻子可能最近又生病了，他，哎呀，我说哎呀，我说弟兄啊，你要好好的在灵里边去检讨你自己啊，是不是你在灵里边的联合跟他有失误？灵里边的联合呀，才是魂理和身体的联合的前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会变化的。我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我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我们很难有一个稳定的魂理的联合。所以要在灵里边与妻子联合。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个这个关于这个人夫妻关系的一个铁三角啊，我们放到下一页，它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啊，就是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哎呀，大家差不多啊，我跟神也好像也有关系，我跟妻子也有关系，我跟丈夫有关系，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三角形。所以如果你想妻子和丈夫之间啊，在魂里边更靠近，它有一条，就是你们在灵里边要分别的靠近神。只有在灵里边分别靠近神，我们走到下一页，你发现如果你们分别靠近神，即使丈夫走得多一点，妻子走得少了一点，你会发现怎么样，这个距离是缩短的。所以就是如果是两个都认识神的丈夫和妻子，如果他们追求神的脚步虽即使不一样啊，不同步，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就是亲近了啊。走个极端啊，下一页，就是丈夫没怎么跟神有关系，只要妻子认识神，你发现他这个距离也是短的。所以我们盼望着夫妻啊，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是都是认识神的，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 eventually 最终你们的关系是越来越近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看到的夫妻关系啊，在合一的方面的三个内容：身体上的合一、魂里边的合一和灵里边的合一。当一对夫妻他们能够有这样的合一的状态的时候，在神看来，这两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人，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英文就是 become one flesh， 成为一个肉体。虽然我们看到的结婚的夫妻好像还是两个人啊，但是他告诉我们，在神眼里看，这是一个人。记得大家在圣经里边，你看每一次神在数数的时候，他只数男生啊，在五饼二鱼，我们刚才说5000人只是男生，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60万人只是数男生，神让亚伯拉罕生一个孩子，萨拉说这我都生不了了，那你找别人生吧。为什么萨拉犯了错误呢？因为在神眼里看，他们俩是一个人，对吧？他让亚伯拉罕生就是让萨拉生，所以之后萨拉因为没有顺服神的旨意，最后犯了错，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在依然在打仗的地方，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神看在他旨意里的一男一女进入婚姻的是一个人，所以要二人成为一体。但是成为一体并不代表着这个姐妹就消失了，姐妹融到这个弟兄里的，不是的。他成为一体的意思就是姐妹所拥有的一切丈夫也拥有，代表着丈夫所有的都是姐妹的，这就叫融入成为一体。但是成为一体的合一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神所匹配的婚姻里，他们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是统一的，本质是一样的。妻子和丈夫他们俩能够合一的本质是里边有圣灵的同在，这是合一的原因。那我们每次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姐妹呢就会啊有 question 啊，说这个怎么啊，这个神好像特别的重男轻女啊，一说到数数的时候就数男的不数女的啊。我们要回到刚才的圣经里啊， 我们来看，神在造女人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前提，他说我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英文说是一个 helper， 一个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这是夫妻关系里啊妻子的一个先决的一个身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尤其在华人的家庭里，我们受到的教育是男女各顶半边天啊。我小时候听过一首歌哈，叫我家有一个铁姑娘啊，这个说意思就是男能干的我都能干啊。这个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你们同盟生命之恩，但是妻子比丈夫是软弱的。你要承认这一点，这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他说我创造的时候就是这么创造的，姐妹是稍微软弱一点，弟兄更刚强一点。所以神造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给妻子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啊，或者是标签。标签什么呢？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所以作为姐妹，我们应该站对你自己的位置。什么叫帮助者呀？就是你帮忙。我在这盖房子，下边递木头的，帮忙的。你既然是帮忙的，你就不是主事的，对吧？你既然是帮忙的，你就是辅助的，你不是那个顶头的。这是神的预备啊，这是神的安排，并不代表着我这帮忙的我就矮人一等，不是的。他就是这么设置的。所以一个家庭如果妻子能站对这个位置，这个家庭就稳定了。那反过来呢，弟兄你怎么看呢？帮忙的属于我的小喽啰啊，我来指挥的啊，对吗？不对啊，你要记得这个帮忙的人是从哪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他起初，不是你说我需要个帮忙的，你给我个帮忙的，不是的。他说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预备的，是神为你预备你所需要的那个，是他为你带来的一个帮助者。这个帮助者你怎么对待他？你得感谢他，你得殷勤的说哎呀谢谢你呀，你得非常的尊重他，因为是从神来的。这就是神给我们设置的夫妻关系里边的核心。如果我们站错了位置，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尤其在温哥华啊，我们这新移民啊，你会发现普遍的发现，姐妹比男生更容易适应啊。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一个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门徒培训的这个小组里，我一看，哦呦，哇，我们的姐妹都很厉害啊，这个。在地做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地上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呀？他们的收入高啊，他们做的这个能力对家庭的贡献强啊，但是这都不能够改变你只是一个帮助者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单元里。所以特别特别的要小心，我们这个常常会在家庭里出现很多的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儿，你的心在哪儿。如果你的眼睛老盯着你那点钱，你就会发现你跟丈夫的合一就出了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在钱财上，在这些上面能够达到合一，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还甚至发现什么？发现有些家庭啊，我很难理解啊，就是这个合一这个部分，这个账户都是分着的，我不太能理解。因为你账户分开了，你的财宝就在你的账户里，不在你们共同的账户里，这不是合一的一种状态。我们后边会讲啊，这个合一不只是说啊账户要放在一起，不要分房睡，不要分床睡，这个是我们在这么多年的婚姻辅导里发现的问题，就是啊他呼噜啊，然后呢哎呀我晚上要看书啊，然后这个哎我得照顾孩子，我们分开睡不好，这不是神的旨意，要一起啊，要一体。婚姻呢，实际上是神非常大的一个祝福的地方，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只讲第一讲啊，讲的是婚姻关系的基础啊，神上设立婚姻的时候啊，他的一些盼望和他的愿望。后边我们会分系列的讲这婚姻里边的征战。为什么说这么重要呢？因为神用婚姻来让我们认识到他和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婚姻贯穿整本圣经， 婚姻贯穿整本圣经。我们刚才看到的创世纪就是圣经打开书第二章讲到的什么？就婚姻，对吧？神制设置了婚姻。圣经到最后倒数第二章启示录的第十九章讲到的羔羊的婚宴，就是婚姻，婚姻开头，婚姻结尾。然后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哪里？在婚礼上。所以圣经特别关注婚姻，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能污秽，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把婚姻放在神的话语里来看，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婚姻生活。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呢？你如何爱神，因为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当你按照神的旨意活他喜悦的夫妻生活的时候，你就能在你的婚姻里看到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阿爸父，我们实在是要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安排，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美好的关系，但是主啊，我们常常搞糟，我们在婚姻里挣扎，我们在婚姻里无奈的叹息，主啊，求神你搭救我们，愿你的话成为亮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婚姻里能够慢慢的活出你的话语来，让我们能够试着用你十字架上舍己的没有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妻子，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婚姻家庭里来真的体会到你所创造的，你所预备的都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有力量，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妻子，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丈夫，爱他们到底，如你爱我们一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